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点02分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而这时间呢，是跟我们这个生活法律跟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先来看一下，也来关心一下在法务部的部分。而来到法务部呢，为了保障被告防御权，仍应平衡侦查效能以及发现真实的需求，司法院大法官就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一项，辩护人在审判中得阅检阅这个卷宗以及证物，并得这个抄录或者是摄影的规定是否有违宪。而在今天上午也进行了言论辩判。本事件案起因呢，是因检察官在102年侦办了被告赖素如涉及贪污案件，向法院申请羁押时，被告以及辩护人向法院要求直接检视以及阅览监听译文等等证据被驳回之后，申请本件事件。而法务部认为呢，这规定呢，被告之辩护人在起诉后才能阅卷，并无违背以及我国宪法之疑虑。而相关论述呢，在今天大法官审理时也详细的陈述，并提出了书面建议。而资料内容也登载在法务部的网站，让大家来查阅。而再次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点，在检察官与法官重视人权保障，此事事实不容扭曲。而第二点呢，侦查羁押押卷以及阅卷时有碍侦查效能以及真实发现。第三点，在现行机制以及充分保障被告防御权。而第四呢，并非所有先进国家都开放羁押程序中让辩护人阅卷。发现真实跟保障被害人权益等等这个部分呢，在法务部深信大法官一定能准确以及掌握我国司法体系跟结构设计一些精髓跟实务的运作情形，而洞悉其他国家跟我国法治相近及不同于回应与这个民众来做一个期盼，也希望各界能够呢用睿智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去看。那当然呢，我们详细的这个细部的条例以及大法官释宪的部分呢，我们都放在法务部的网站，让大家来做一个查阅。另外，在立法三读通过个人个资法的一个保护法，分别有一些条文的修订来解决部分现行条文书上的一个挚爱以及难行的窘境，使得个资法呢没有办法来做实行。那在这里呢99年的5月26号我们有修正了一个修法前的跟修法后的部分。那修正法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历经很多的阶段当然在里面重大修容的一个部分包含了病历仍属医疗个人资料内涵之一，为了免争议呢，在明文增订跟原定之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以及犯罪前科同列为特种个资。在第二呢，鉴于现今社会活动跟多元跟人际关系的复杂，以及资讯科技网络还有电子商务的发展，书面同意已不足，应当经社会将这个现行个资的搜集或者是处理跟利用书面同意修正为同意，而不做书面同意，不再受限跟限定在书面上面。这也是在第七条、第十五、第十六跟十九、二十条里面在做修正。第三点呢，在非意图为自己或者是第三人不法利益或者是损害他人利益违反这个法规而难性较低，而依民事呢损害赔偿处以行政罚足。而另外呢，这个部分呢刑事处罚有一个删除的部分，是删除在第41条跟45条。 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而在第四点呢，针对了旧法时期哦，在间接收集个资删除原定一年内应完成告知期限的规定。好的，当然呢这六点哦，对于比较属于特种个资高度的保护以及一般的个资处理的内容利用条件有所不同，那修正过后呢避免违反规定有一些触法的情势，也请我们的朋友哦，如果有在参与这个所谓的个资法或者是我们的人事的部分可能要特别的注意了，有几条的部分这六大部分有在做一个修订了。好，另外呢我们也回到了法务部的矫正署了。而在今年的台湾灯会哦，其实我们有一个幕后花絮片，那我们各个监所拿到了112座之外呢，其中在航空城的部分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它是出自我们收容人的巧手，而这是来自于高雄的戒治所，它推出了两盏的花灯参加我们的花展灯会之外呢，作者出生是在布袋世家的收容人，我们叫小罗我们基本上呢也让小罗来讲讲他自己哦，透过了制作花灯来传达他现在的心境，叫做浴火重生的一个信念。而在前几天晚上哦，这个当然赶工之外哦，小罗也制作了桃园的神采飞扬航向世界，他的手工制作缩小版的桃园地标哦，包含了桃园机场的航空城，另外一盏花灯叫做佛陀纪念馆，以庄严肃茂的一个外观哦，使人安心。那制作的过程最重要呢，他自己也讲到就是要耐心跟业力了。那自己出生在布袋世家，这个小罗拥有一双巧手之外呢，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学习怎么制作布袋戏的服装啦刀剑啦桌椅啊小道具，所以脑海里面有非常多的创意，再加上呢肯付出耐心，所以经由三个月精雕细琢也大功告成。小罗说他从小是衣食无缺，在20多岁就已经跟太太结婚了，而在30多岁的时候朋友建议之下投资槟榔摊认识毒贩，从此才染毒。说到了毒品呢，他说毒品真害人不浅，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34岁那一年吸毒被警方逮捕，太太独自在医院生产，没有尽到做人夫人妇的责任。现在在高雄戒治所，妻小对他还是不离不弃哦，让他有勇气来面对未来，他会珍惜身边的一切，不会再让家人失望。这也是在我们沐浴花后篇的这个小罗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每一盏灯都有每一盏灯的故事，也让大家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位施先生，他说他透过了车贷公司跟银行借了20万，分期还给银行，缴一个月没有工作之后就没缴了。这个银行呢就把债权还给车贷公司，过半年他的车子就被抵押，剩下13万2千，然后他的薪水开始被扣，8个月扣了大概11万，打去查还剩77000元要还。请问这样子的利息有超过20%吗？还是说已经不用还了？好，这位施先生哦，我们来看一下，你这属于民法哦，在民法第205条有一个规定，这个约定年利率哦超过了20%的话，我们的债权人对于一些超过部分利息是无请求权的，那目的就是要避免我们的债务人迫于财力窘境同意在这个高额利息状况之下借款。那依照银行借款的一个作业程序，除了本金利息之外呢，往往还有一些逾期的违约金或者是利息滚入本金的一个计算。那么施先生他所说的但没有陈述到说这个欠额的一个性质，因此呢先以这个余额仅是本金跟单利来算的话，施先生借20万，7个月后这个债务剩下13万2千，也就是他清还了68000，之后的8个月呢被连续扣薪大概11万，还欠7万7，等于是说若是借款后的15个月要清偿完毕就要付25万5千，那其中的利息部分就是55000，年利率大概是22%，超过了20%，那么债权人应不得请求哦。那这个部分也是让施先生知道，你先可以确认一下就是你的欠款。那另外一个 因为你这个来信的时候写的传真并没有写到你这个为什么会欠款的一个性质。那因为借款条约有一个规定，就是债权项目繁复譬如说本金啦、利息啦、违约金啦、违约复利等等。所以我们建议这位施先生，你再检视一下目前你的余额性质，才能办够去确认说你借款利率到底是多少。那提醒你施先生，你的债权人虽然不能请求超过年利率 20% 的利息，但是债权人是存在的，所以你的债务人自己同意返还的话，之后是没有办法再要回来的好，没有办法拿回来的，这请我们这位施先生可能要特别的注意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车贷公司跟银行的借贷分期还给银行，当然呢中间又碰到这个没有工作的一个情形但是有了工作又开始被扣所谓的这个薪水，那当然你剩下的部分可能你要再来去做一个查询，或者是事后的时候麻烦呢你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地检或者是法院来请问跟这个请协询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剩下的部分是还款是要如何还清，包含了这个利息是不是超过过多超了 2% 嘛，那么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你当初在这个合约上面你到底这个是怎么样去写这个利率的部分，可能要请你把你的当初的这个借条就所谓的借据的部分要拿出来先去做一个查询了。好，待会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来去找找陈宇检察官了。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迟到，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音乐轻松跳舞，见了面该说什么才好，机会难得别胆小，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让自己不同凡响，为了他我用力尖叫，为了他我用力跳，不在乎他们和我一样贪恋你的微笑，为了他我往前冲吧，再丢人我也不怕，我最爱的吉他手今天和我视线交错，短短一秒钟就算是短短一秒钟，也像是握住他的手，就像是警告对他说，因为那短短一秒钟。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O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所以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在我们内地的朋友，包含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要借耳朵给瑶瑶了。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也是来自于台北地检来去找找陈宇检察官，来到了陈宇检察官时间，要跟大家来看看最近我们的法庭有哪一些的针对性这个所谓的生活法律的部分了。所以我们先让陈宇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检的陈宇检察官。
是的，当然在百忙之中呢也要来帮我们大家看看最近法庭跟这个生活法律常常发生的问题，当然呢这个可能跟我们生活上密切相关，尤其这个大家都知道已经整个年过咯不能再有过年的情况了不过呢这个春天来了可能这个比较舒服一点，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小酌跟聚餐，那这个聚餐餐饮小酌之后感觉到自己好像意识还蛮清楚的，是否可以这个骑车或者是开车返家，这个好像不行对不对？
是因为民众遭查获酒驾常常出现的一个说辞，就是说我没有罪我可以安全驾车，但是我国刑法对于是不是不能安全驾驶有设有一个酒驾的一个公共危险罪的处罚规范，但是参酌国内外的研究还有医学文献认定酒精呢对人体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能力发生肇事的一个几率，制定了一个法定的标准。那尤其呢为了杜绝近年比较严重的酒驾犯罪，这个标准修订的更加严格。那也就是经过远景实施吐气酒精浓度测试， 只要超过每公升呢0.25毫克以上，就会构成犯罪。那这个法定刑也有提高哦，好是可以处到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
那、啊、等于是说，就等于是说已经有一个犯罪的一个情况了，对不对？
是，就是只要我们酒测的结果超过0.25。的一个法定标准哈，都会构成犯罪。不论呢，这个驾驶人是不是当时哈自己认为自己的一个意识状态是否清楚哈，都会构成犯罪。
嗯，是我们常会看到哦，这个酒驾到最后呢，入监执行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是因为通常就是
累犯
对就是通常都是在入监哈，原警可能对于常常可能会发生酒驾饮酒后驾车的一个时段要进行临检盘查，就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驾驶人呢会去做一些酒精的一个测试，好统计的酒精测试来判断是不是有触发，然后维护呢所有用路人的一个安全。
是，而且呢我们常会看到哦，为什么会马上执行，而他并不是所谓的马上执行，而是他是经由哦已经触犯法律好几次了哦，这个叫做屡劝不听啊这个部分。那当然呢刚才有讲到了这个初犯呢处这个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20万以下的罚金，对不对？
是。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听众朋友现在来问了，说那这样是不是变成有前科呢？
如果说呢经过法院有判处有期徒刑的话，的确就是一个前科记录。那但是如果今天是呢初犯哈，就是第一次呢因为误触法网哈被抓的民众，那可以向检察官哈可能申请做一个缓起诉处分哈，检察官斟酌个案的情况，认为符合缓起诉的一个要件哈，我们可以如同像留校查看哈缓刑一样的给予这样的一个被告缓起诉处分。那缓起诉处分呢本身哈就不算是一个前科，因为如果这个被告履行了缓起诉处分的条件哈，也在这个相当的1年到3年的法定的观察期哈经过了以后，那都没有其他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哈，那这一次呢缓起诉处分经过了以后哈，那这个案件就结束了，也不会留下前科哈。但是如果有多次酒驾的一个状况，当然就不可能有缓起诉的机会，之后可能就会被法院判刑，那的确呢判处有期徒刑的这个刑度哈，它就是一个前科记录。
是，听众问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缓起诉的部分哦，这个期间呢，如果又再犯的话呢？
如果在缓起诉期间再犯，按照我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缓起诉处分呢，检察官可以依职权撤销。好，撤销以后，这个原本酒驾这个案件就会重新再起诉到法院判刑。
嗯，是哦，这个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不要有那种侥幸的行为，对不对？
是。
那一般来讲哦，我们常在讲到，我没有喝酒啊，我吃的可能是烧酒鸡或姜母鸭。可是因为呢，食用这个烧酒鸡或者是姜母鸭那个浓汤之后，哎，我总是要骑车或者开车回家。
是。
这样是不是也是变成是触犯法律？
是。因为我们刑法的规定哈，就是说制定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只要吐气酒精浓度测试超过了0.25毫克，那都会构成这个酒驾的这个公共危险罪。所以一般民众认为只要是喝酒就不要开车哈，但都忽略到了其实我们有一些食物呢本身含有很高浓度的酒精成分，同时在食用过后也会影响到我们驾车的一个安全性，好让我们吐气出来的一个测试结果呢会超过法定标准。所以无论是食用或是饮用哈酒类的成分哈会影响到我们驾驶能力的都会处罚。
是，就包含了哦，这个早上我们法庭还有一条哦，这个说我是这个技工上身嘛，一定要喝酒。很抱歉，不管你是不是技工上身哦，这个都是一样的哦。
对，
这个有任何的理由，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因为他说他是一个这个职业的机童哦，这个平常就是会有这个技工上身，一定会带酒味。可是问题是，这个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我们就已经有强烈规定了。对不对？
是，而且我们酒测的这个机器哈，它的灵敏的度是非常高，它的正确性也是几乎是100%的，所以不会有一个 误测的一个状况。
是哦，这个提醒大家哦，这个食用烧酒鸡或姜母鸭，嗯，当您喝过后，还是请不要骑车或者是开车哦，这样子的还是一样会有所谓的这个驾驶这刑责哦。那另外喝酒以后呢，哦，我只是把这个路边的汽车移置在停车壳，我没有开上马路啊。我只是把我的车停好，这样也不可以吗？
是，因为民众常常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可能被移送到地检署以后，他们会认为说我当时并没有驾驶哈，我只是移车，我酒后也没有开到马路哈，这样怎么会变成酒驾犯罪呢哈？但是我们刑法的规定哈，所谓的驾驶哈，只要是发动引擎、推动油门有一致车辆，它就会造成一个抽象的公共危险了。好，这样子呢，就是属于我们刑法所谓的驾驶的行为了。那纵使没有开上马路，都会构成犯罪。
嗯，是哦，除非你推车啦，这个我就没意见了，好不好？这个推车有时候也是麻烦，因为你把这个安全锁一放下去的时候，车子还是往前，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的道路
还是有安全的疑虑。
没错哦，这个所以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你只要喝酒呢，您不管是如何，你车子都一定是停放好的哦。可能你是停放在所谓的违规啊，你想要停到这不是违规的线，但是刚刚我们检察官讲，你发动了引擎，对不对？你就会促使到油门，就是变成会造成所谓的公共危险了哦。
是是是。
所以哦，这个也是不行的，对不对？
是。
嗯，那如果我们开车途中呢，遇到一些像执勤人员在临检的时候，要实施所谓的酒测，可是我明明没喝酒，我就不想给他来帮我测验，不行吗？我可以拒绝吗？
是，在实施酒测临检的一个实务上哈，有一些民众的确会去拒绝哈员警对他们实施呼气酒精浓度测试，但是我们的道路交通管安全处罚条例第35条第四项哈，它就有规范，如果拒绝酒测的话哈，它是可以处90,000元的行政罚款。
哇，
对，那如果这时候酒驾的民众呢？又发生肇事的情况，他还拒绝酒测哈，这个我们可以依据呢这样的一个法条呢，直接哈强制移送到附近的医疗处所哈，做强制的采取血液来鉴定哈酒精浓度。
哦，基本上这个行我们执法的员警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是是，如果有肇事的行为，那如果今天是酒驾哈，拒绝酒测，但是他没有肇事哈，但是原警认为呢，这个用路人哈，他这个驾驶朋友他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酒驾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有很严重的酒味啊哈，他走路已经非常不稳了哈，他的这个状况我们认为呢，的确他有涉嫌这个公共危险罪很高的一个可能性哈，也可以向检察官呢哈申请核发鉴定许可书，好，检察官呢发了这个鉴定许可书，即便是拒绝酒测的这个民众呢哈，经过检察官核发鉴定许可书呢哈，原警还是可以带着这个鉴定许可书哈，将这个驾驶强制呢带到这个医疗处所进行抽血的检查哈，检查酒精浓度哈是不是有超标的状况。
是，您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当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讲有这个必要，譬如不管是法官也好，检察官觉得，这个一定要有一个鉴定，对不对？
对，
基本上我们就会核发他这个所谓的鉴定许可。
鉴定许可书。
是，让我们的员警可以强制带他们去医疗处所抽血检查。
是是是。
那这个过程是在现场吗？
对，通常就是说，员警在当场判断这个驾驶人哈，他是不是有涉嫌这个酒驾的一个状况？如果他认为说在拒绝酒测，那情节呢又比较没有正当理由哈，他认为也有鉴定的必要，那的确呢可能有超过法定标准的一个可能性，
疑虑
就会向检察官申请。那这是一个书面的一个鉴定许可书哈，那检察官核发了以后呢，原警就会带着这个鉴定许可书到医疗处所，对，去做这个抽血的一个鉴定哈，鉴定是不是有酒精浓度超标。
是，所以麻烦当我们的执勤人员在执行所谓路检的时候，也请大家要多加的配合哈。
没错，
我们一再的提醒，就是开酒 喝酒不喝开车哦，这个开车不喝酒哦，麻烦注意一下
所有用路人的安全。
没错，是希望大家，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只是一个小小动作，只是说，哎，不那么麻烦。我们常会发现哦，有很多这个朋友哦，还会骑着脚踏车去喝酒。好，那这个很多朋友就说，那我骑脚踏车喝酒，这不会有所谓的酒驾吧？
对，因为我们其实刑法规定啊，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所以通常呢是能够发动引擎的这种动力交通工具才有酒驾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呢，饮用酒了以后，无论其实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或是脚踏车、自行车，其实都有相当的危险性啊。
嗯，
所以还是劝驾驶朋友不要这样子啊，在酒饮用或使用酒类的一些食物或饮料哦，就不要再做一个驾驶行为了。
嗯，我们为什么在节目一再的提醒哦？就是因为有很多民众就是想说，好，你不让我开车，也不让我骑车，我就骑脚踏车。然后呢，我们就最近我们北警就常常接到了脚踏车的实际案例哦，被撞，好不好？因为呢，因为自己就是说，开车的人他是没有酒驾的，但是骑乘脚踏车的是有酒驾，结果搞到最后是骑乘脚踏车的是酒醉了，去撞到人家的车子哦。
对呀，因为如果说是发生车祸纠纷，其实造成别人受伤，还是会有一个过失伤害的刑责。好，所以即便是不会构成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的公共危险罪，还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个刑事犯罪。
嗯，
所以当然这样的行为，就驾驶人都要尽量的避免，好，不要在饮酒后就贸然的骑车或是开车哈，甚至就是骑脚踏车这样子。
没错哦，不要有那种侥幸的行为哈，这个是要特别提醒。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我们又要到下个礼拜二来继续我们北检陈瑜检察官时间，我们就下次见喽。
谢谢你，谢谢瑶瑶，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是，待会呢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形容至少会有一点唐突，跌跌说请伴着我心窝，如果你不行不再离家出走，我心我做你的心窝，也许听说不太够，甚至会用直到只装得下你我，请快准备行李丢掉用不到的伤心就会更新，这又比之专属。